亲爱的天父，爱慕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早晨的时间我们又将这美好的光阴献在你面前，也将我们的自己的体力，将我们自己的生命中最好的时刻、最美的状态、最美的经历，主啊，更主要的是我们尊崇你的心都带到你的宝座面前。我们要恭敬地来学习你的话，主啊，你的话尤其在旧约当中，虽然有一些段落显得有点难，但是我们相信，我们若带着饥渴慕义的心，又带着单纯的心，你就会将你的道、你的话向我们众人解开，使我们这些愚蒙、愚钝、迟钝的人的心得以通达和明了。主啊，你的话真是宝贵的，是我们生命的粮，又是我们可以赖以得福的法则。所以就让我们有一颗被你赐福的心智，乐意在你的话语和法则中谨守遵行，我们就一生一世都做你顺命并蒙福的儿女。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下面短短的时间同在，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非常的喜乐，非常的高兴，又开始我们今天的学习。那已经有好多位弟兄姐妹来找我说了，说这个时间上课对他们不方便了，因为他们要有别的服事，有一些事项的安排。你们还好是不是？所以感谢主啊。常常会有一些会觉得不好那么融洽在一块儿的有些安排，但是我们的求主给我们恩典，还有特别的恩宠，那非常的喜乐。那在上一次当讲完上个礼拜的课，后来呢个别的弟兄姐妹呢就很感兴趣，我给大家讲那个我们家在伪满时期家里面偷偷的吃酸菜猪肉粉条那件事儿，还记得吗？哎，结果呢有的弟兄姐妹就问了，说那个你们家的长辈们把那锅酸菜猪肉粉条倒在那个酸菜缸里，后来发生了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时间的缘故呢，我就没来得及跟你们讲。主要是告诉你们，那个重点是吃喝的时候是惊惶惧怕、惶惶忧虑的，我就没有告诉你后续的情况。后续的情况不单单日本人的警察没有来，你知道后面的情况才惨。有过在东北生活的经验的人就知道，酸菜缸不能够沾一点油腥，一沾了整个酸菜缸通通会烂，这就是下场和结果。清楚了吧？清楚了。那你要知道作为东北的一个农民的家里，那在特别在解放前，在困难的时间，那一缸酸菜其实就是我们差不多整个过冬的相当一部分的这个伙食的，尤其是副食蔬菜这一部分。那我们通常呢家里人口多就会多积几缸酸菜，人口少就少一点，所以呢一大缸，我小时候看过我们家旧社会存留到我小时候的那个大缸，那可以装好多酸菜，结果就能因为那一锅酸菜猪肉粉条倒进去全都烂掉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国内我们就说呀，那万恶的旧社会那可把咱们老百姓害苦了。哎，当然我们说呀，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啊，所以感谢主让我们今天生活的何等的蒙福，多么的平安啊，无忧无虑，没有战争的阴影，特别在我们这个环境之下。那当我们讲到这些的时候呢，其实你会发现如果你注意，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件小事儿，当我们在谈的时候是跟我们所要教的以西结书没有关系的。哎，当我们谈到平安无虑没有战争的惧怕，而以西结书里恰巧是相反，都在讲先知借助行为演示，借助预言，借助比喻， 借助从神那里来的刑罚、警告和审判的话，告诉南国犹大和耶路撒冷，审判即将到来。那在以西结书呢，我们一再的要重复一下以前的重点，那就是大家注意，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呢还在警告你，实际上呢犹大子民在那段时间里还有机会。可是当十一章那里面告诉我们，耶和华的荣耀从神在耶路撒冷圣殿里的至圣所的约柜里一旦出来了，最终在橄榄山上很不舍得这样离开他所眷顾保守的城，离开他犹大的子民冉冉上升的时候，你知道吗？从十二章到二十四章，从这个信息的警告当中，这信息里面包括比喻，包括先知还有演示动作。你比如说上次我们就停留在先知舞刀的小品上，是不是？还有预言，然后呢警告性的信息里面所发布的中心主题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审判的事情已经不可避免了，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子民将一定会面对审判的事。所以啊，弟兄姐妹，我们呢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在读圣经的时候就喜欢怪神，我们一般怪神呢总喜欢埋怨和责怪他最终的结果，明白我的意思不？就是我们最终会说，神的，至于那么严重吗？非要把大家处理的处决的那么的干净，然后呢那么的残忍。实际上啊，不要这么样来责怪神。神其实从以色列百姓得蒙赐福，到后来惹神伤心，然后到后来神借着先知警告，再到后来神不得已允许仇敌来用杖来刑罚，用刀来杀戮，它是有好几个阶段的。我们今天呢总怪最后一个阶段，一碰到最后一个阶段呢，我们就会说他没有慈爱了，这样的神呢我们信不来了。其实啊，我们真正跟定主的人就知道，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包括在历史当中对以色列百姓和犹大子民没有丝毫的不义之举。神是在百姓的生命光景中，若不是必要的话，总不用特别严厉的杖来击打他们。你要知道啊，你总要知道一件事，实际上神呢，爱我们还爱不够。你知道今天牧师讲的道其中一个部分就很讲的就很生动，哪一个你自己的孩子到你面前来说，爸爸妈妈来抱我，你知道吗？我们会拒绝的。哎呀，就连孩子再怎么的犯错，然后有过犯有跌倒，那个管教惩治啊，都是一再要下的决心。所以当我们整个看先知书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不要在先知书当中读出一个冷酷的信息，那就是最终让我们拒绝再学习了，说我不要读先知书，因为先知书里面最后的结果就是告诉我们上帝要审判审判审判，很冷血。如果这样的话，说明你根本还没有了解历史，没有了解以色列民选民呢远离神的过程，也更没有实在的摸着神慈爱的心意。所以呢，实在是圣经的话呢，其实无论从旧约到新约，它是和谐统一的，绝对不是分开的。有人用绝对分开的角度来看旧约和新约，其实就把圣经的整体性给破坏了。你看到不少的人呢，包括甚至有些传道人，他们呢走到哪儿的时候，我在国内有碰到几个传道人，手里拿的是一本啊新约的单行本，他们拒绝去讲旧约。原因是什么呢？他们说我不好向信徒讲旧约，因为一向信徒讲旧约啊，旧约尽都是上帝不高兴，上帝发怒，上帝要惩治。实际上我们说呀，好可惜，其实不是这样的。在那个五经当中，在申命记里，或者在以赛亚书里，还有其他别的书卷当中，大 到处都是这样的经文，神爱他的子民呢、啊、爱都爱到不够啊，真的那种表达是非常人性化的，又要抱抱，又要怀揣，又在背，又要背在背上，好多好多的描绘。那这些我们为什么不看到呢？怎么光看到公义和杀戮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在读经的时候就切记要注意这些要点，好吗？请记得，旧约的神不是光有公义没有慈爱的，新约的神不是光有慈爱没有公义的。新旧约是在一个伟大的圣灵的默示下所写的，它一定是和谐又统一的。那弟兄姐妹，在上一次呢，我们结束在第21章里面，先知啊奉神的命舞刀的小品，我们说那一段呢非常生动。先知的刀呢，手中拿着一把刀，当然这把刀究竟有多长，我们不了解，但是这把刀呢，按照21章里面所说的话，面向哪里，指向什么方向，到了未来呢？神借着巴比伦人所带给耶路撒冷和南国犹大民的杀戮就会表现在哪方面？那这是毫不留情的，因为审判呢即将发生。那特别呢，在那个第20节以后啊，其实呢如果细心读经的人就会知道，它又是一个行为的一个小品的演示。因为神就让先知呢当着被掳的犹大居民，就在地上就画一条道路，然后画这个道路的时候呢，画着一条道路，然后还有分叉，一分叉就不再是一条道路，而是两条道路，是不是？那这是什么用意呢？在当时啊，实际上呢，先知得蒙神的启示，神就透过先知啊，老早就告诉犹大百姓。那犹大百姓呢，到有一天会碰到一个实际的历史状况，这些后来在历史当中都发生。我不知道多少弟兄姐妹和长辈，你们对历史很感兴趣啊。我告诉你，先知书里面特别有那个令人震撼的一个要素，就是先知所说的话后来发生在历史中，特别是以西结书啊。那这一段呢就很有意思，它其实就是在讲，主前呢在587年的那个时候，你知道这个时候啊，这个时间还没有到来，但是先知呢就预先看见了得蒙神的指示，就通过在地上画一条路，后来造成分叉来做解释的。那就是有一天呢，尼布贾尼撒呀将带着巴比伦的军队朝着犹大的方向来，结果呢，你知道后来的历史实际上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当尼布贾尼撒的军队走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呢，结果就大军就停下来了。停下来做什么事呢？当时啊，因为呢在历史上发生了这样实际的事情，在那个约旦河以东，也就是加德支派所住的在东边，有一个一小块区域，这小块区域的人呢，有一个特别的名称，他们呢跟死海的东边另外住着一个民族，是原本是弟兄俩。那么呢，他们是怎么生的呢？是罗德跟自己的两个女儿所生的，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吗？哎，那个索多玛罗摩拉之后，罗德呢被天使那个救走了，连同他的两个女儿，他妻子呢在那个在死海的边上啊，由于往回望，结果呢就变成岩柱了。后来罗德呢带着两个女儿就逃到那个索尔那个小城，再后来呢再逃到山上，结果后来呢这两个女儿啊，哎呀，这是不简单的女儿，性解放啊，厉害不？哇，那个时候就开放到这种程度，然后呢，就两个女儿就商量，结果用灌父亲醉酒的方式，每夜与自己的父亲同寝，结果父亲跟女儿乱伦，就生出两个儿子来，一个叫摩亚，摩亚人呢，摩亚的后代，摩亚人呢就住在死海的东边， 现在这个地方呢，在约旦的那个那王国的境内，有些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到以色列，说不定就会有机会去到过去摩亚的那个土地上。那么另外，摩亚的弟弟亚门就住在哪里呢？加德支派在东边，也就是现在呀，如果你们有机会，真的有机会去真正的约旦，那约旦的王国首都，它不叫阿曼吗？阿曼这个城市古代的时候叫拉巴，那是非常非常古老的城市，在大卫或者更早的时候，拉巴就在了。哎，所以那么古老的城啊，在今天在世界上数都那个都寥寥可数的。那结果呢？你知道吗？巴比伦人的军队就在琢磨说，我们要先攻打犹大呢，还是要去攻打亚门呢？那你知道为什么他那个当时巴比伦王啊有那个踌躇，有那个犹豫，就是由于呢犹大和那个亚门呢曾经联合在一起，要背叛，要反击巴比伦。但你要知道，这两个都是小国，你干嘛连起来对付那么大一个庞然大物呢？结果终于有一天呢，这种反叛性的这种抗击呢，终于就遭到强国的报复了。巴比伦人呢，于是在那个岔路口的地方，那就做了一件事儿。因为古代的那个古代的巴比伦人的啊，还有古代的很多的那个国家的军队，他们都带他们军队的宗教职业人物。就像我们现在大家知道美国的军队和有些国家的军队出去会带军牧一样，那很多别的国家的一些军队呢，在古代的时候那就不叫军牧了，就是随军的一些祭司和巫师，他们是要为军队啊来求卜问卦，然后知道这个打仗的结果的。那么在那个按照那个在圣经里面的形容啊，21节就提到说，巴比伦王就站在岔路那里，然后干啥呢？在两条路口要占卜，他摇签求问神像，然后呢特别是查看那个牺牲的肝。在古代的时候，一般呢求神问卜呢，特别在古代以色列那一带，他们就会把一个牲口杀掉，然后取出肝脏来看肝脏上面血丝的纹路，然后呢就相信他们的神怎么给他们指路，你知道吗？那为什么圣经会有这一段呢？就是神借着先知啊预先发出警告，告诉南国犹大的人说，你们别得意。为什么神让他们不要得意呢？因为啊后来南国犹大的人呢、啊、就在那里高兴。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啊，等一下我们都会讲到这样的情形，就是当南国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神的百姓当遭灾有难的时候呢，大家知道外族人，好几个外族人，尤其像以东为主的，常常是怎样嘲笑，是不是？而且说，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那其实呢，犹大人有没有如此的表现？当别人被击打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幸灾乐祸呢？也会有。所以神借着这段经文呢，就告诉南国犹大说，你们别高兴得太早。因为南国犹大的人呢，当时就想说，尼布甲尼撒的军队一定不会攻打我们，而是会去攻打亚门，清楚不？结果呢，神借着这段信息告诉他们，你别高兴太早，你以为不去攻打你们啊、哦、相反，恰恰先打的是哪里？犹大。哎，所以呢跟犹大的期望呢刚好相反。当然呢，先打了犹大，后来有没有打亚门呢？亚门后来也被打了。所以相继的像犹大和亚门这样的小国，后来都被巴比伦王呢所灭，所以无一例外。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这里面就在告诉犹大百姓，先知就告诉他们说啊，说你们的那个由于那个罪孽的尽头到了。所以25节就说得很好，受报的日子来到了，所以不要侥幸以为不可能发生，通通都会看发生。所以呢，这那个在一路讲下来呀、啊，其实有些细节，哎呀，多讲起来这是很有意思的。他其中的30节还告诉先知说，你将刀收入鞘吧。 哎，好多的那个动作，有抽刀，然后有那个有舞刀，然后那个有连续刺，然后最后还有刀入鞘，所以整个先知演示行为的完全一整套，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大家注意到这一点呢，我跟你讲，你会觉得说这都是一些文字啊，可是呢，它增强了那个经文本身的活跃性、画面性，还有呢，亲临其境的感觉，那种生动感呢就会增强。那这个呢，我就不多讲下去了。那接着呢，就是22章啊，22章呢，这里面呢，又是啊，关于啊，对以色列家审判的话。那么在这段话当中，如果大家要是带来了那个我们上次所发的提纲啊，里面呢就会告诉我们，他其实所在讲的就是什么呢？就在讲耶路撒冷圣城的这个罪行。那在今天呢，其实呢，我们如果说起来，现今呢，很多基督徒啊，到以色列去，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呢，那种朝圣的心态都很浓重。我们说这是好的，神的城是蒙赐福的城，又是平安的城。但是呢，神的城的历史呢，也不可以忽略。在旧约的时代，神的城的很多时段的历史，其实都是充满罪污，还有惹神愤怒的。那在我们尤其啊，从22章的内容里面呢，他是特别告诉我说，这个城啊要遭受到什么呢？要遭受到那个审问。所以在整个的内容当中，你会看见呢，他主要在强调圣城是一种怎样的一种城市呢？在那个经文当中，就向我们描述，它乃是啊一座流人血的城，啊，流人血的城。那么现今有的时候呢，基督徒当看到圣城，只看到圣城两个字，已经忽略了他以往啊丑恶的，然后罪恶的历史。那么先知呢，被神所开启，被神所告知，那么呢就可以啊让人得以知道真正的这个圣城的光景啊，并不是像啊当时的人所迷信的那样，也不像我们今天的人所迷信的那样。那圣城呢，乃是一个流人血的城。所以如果你整个的把第那个22章整个把它要是那个读下去啊，里面呢论到那个圣城所有的罪，那个罪行呢就非常的多样。比如说他的罪包含着什么呢？包含着特别惹神愤怒的那个罪行。在那个旧约时代呢，是那个有很多很多的罪行，但是我们要知道，有些罪行呢甚至又甚，像特别像那种乱伦的罪，然后两性乱交的罪，还有呢那个还有逆性的性行为，就是同性恋的罪，然后呢还有呢特别像向摩洛或者向偶像来献婴孩，像活活的婴孩的罪。那么在这些罪呢，可以告诉你们，就是在旧约很普遍的惹神愤怒的罪行的基础上，有些罪行呢是罪加一码的，更加的在神的眼中看为是污秽和不堪的。当然我们当这么形容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有点困难。当我们一形容有些罪是更高级的时候，就好像似乎说，那么另外有些罪是不是很普通？没有那个意思，罪就是罪。但是的确呢，当神论到某些罪的时候，神尤其是怎么样呢？更加的恨恶，特别像什么呢？像逆性的性行为，像那个罗马书的第一章，还有呢，像那个利未记的第十八章，还有呢，像大家知道索多玛、俄摩拉的城，还有呢，像士师记当中提到的那个便雅悯的那个城市基比亚的城，你会看见上帝尤为怎么样呢？尤为的恨。那么这罪行当中，其中就包括像摩洛献婴孩，那么另外还有呢？大家如果仔细读呢，还有一些罪恶，在那个第22章里面是有针对父母不尊敬、 不孝敬的，还有呢孤儿寡妇得不到照顾的，还有呢神的圣物被亵渎的，另外还有什么呢？谋杀、拜偶像、乱伦、奸淫，然后偷窃，然后违背实诫，等等等等等等。那么其中呢也包括什么呢？也包括像那个干犯安息日等等等等，相当相当多的罪行。所以如果你要是从第二十二章一直读到第二十三章，我们就会看见当时所讲的耶路撒冷的罪行简直多到不可胜数。而且最终呢，特别啊，当我们如果要是一旦读到第二十三章的时候，因为这两章的内容呢它是串在一起的，神就更加的那个显示出他对耶路撒冷的那个嫌弃。你要知道啊，神本来是爱耶路撒冷的，但神当神的荣耀不能跟一个城的罪在一起的时候，神的荣耀就会离开，然后神就会对地上的丑恶，你知道吗？拿我们今天的话，就会恶心。为什么呢？在神借着先知的这个描述当中，在第二十三章呢，就有这样的比喻，就把二十三章呢，就把撒玛利亚还有呢耶路撒冷啊，就比作姐妹俩。而且大家在读的时候就会发觉啊，实际上在有些经文当中，哎，我们读的时候甚至有点不好意思。因为先知在叙述的时候说，这姐妹俩与外邦的神和外邦的君王、外邦的国家之间那种苟且的那种暧昧的那种污秽的关系，以至于说的太生动。哎，看起来啊，有点像今天我们所说的，有点儿童不宜，发现没有？你在读二十三章的时候，简直有点限制级的，那文字有点啊，有点让人读起来不好意思。但是呢，大家透过这些文字，生动的文字，它的背后的意思，其实就在告诉我们，撒玛利亚城和耶路撒冷城的那个犯罪作恶的程度，就像什么呢？就像一对姐妹俩。然而，这对姐妹俩不是正经的姐妹俩。是不正经的姐妹俩。当我在小的时候，因为我是1965年生的，所以大家知道我今年多大岁数。哎，我没有隐私的啊，那个头发白了就白了，我才不忌讳告诉人我多大岁数啊。当然姐妹们不同，我们尊重你们啊。那我当长大的时候，特别当70年代，当我在东北的时候。哎呀，有的时候那个杜哥，也许你会有记忆。那东北那时候市面上呢，其实是相当那个保守的，人们穿的衣服啊，颜色啊，都比较蓝呐、灰啊，都比较一致，没有像现在那么丰富多彩。但是就是那么保守，人们的心还比较淳朴的阶段当中，我们也会看见有男的流氓和女的流氓，对不对？我们也听到有些邻居家的女孩子，正是青春28或者20来岁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变得不正经了。然后当我们在外面看到这样的女性的时候，就发觉她们的打扮跟我们当时的整个的潮流的打扮截然不一样。但是呢，那些打扮拿在今天，那哪里算不正经啊，是不是？哎，当然我不是为他们来说话啊，他们有他们那个时代的向往和追求。哎，当然我们说那个，只可惜啊，人的追求、人的向往常常是不恰当。哎，所以我们小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概念，男人不会不正经，然后女孩子呢，哎，在青春期开始的时候，然后往再大的时候，哎，也会不正经。那特别的，圣经当中就会用姐妹两个来形容道德的败坏，然后信仰的败坏。那这姐妹两个就是两座城。那大家知道，那个其实圣经的信息在此处发布的时候，撒玛利亚城呢已经被毁了，已经在主前的722年已经被毁了。但是那个姐姐撒玛利亚城当被毁了以后，有没有给妹妹留下教训呢？没有。 我们说这两个人的名字啊，这两个姐妹，姐姐叫阿荷拉，让妹妹呢叫阿荷利巴。原本他们都是归属于神的，结果呢，他们相继都变得败坏，而且呢，弟兄姐妹，甚至我都不愿意这么讲，但是圣经里如此告诉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的城所犯的罪，比他姐姐所犯的还要更恶，还要更加严重。你愿意接受吗？哎，所以我们当看到这些啊，这些都明显的让我们看出，这都是在从神的眼光在看神自己的百姓。那么圣经里面呢，就用来就对他们呢有一些描述，有些描述啊，就那个就讲的呢相当的这个生动。那有些部分呢，大家实在是需要啊，你们自己呢来仔细的看。这里面呢，当提到那个阿荷拉和阿荷利巴相那个他们那个一些表现，圣经上是讲他们跟男人之间那种不正经的不正派的动作，但是其实就在讲神的城、神的民跟外邦的宗教偶像和政治权力之间的苟合。那在神看来啊，其实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在神看来，原本以色列跟别的国家的那个姿态，在大卫时期、西西家时期，还有呢在那个约西亚那个时期，在所罗门时期呢也占主要的时间，在好的君王在位的时候，是犹大，尤其是耶路撒冷，跟别的国家的政权，包括君王各个方面打交道最为正常的时候。你知道最为正常的时候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啊，那个万国都要来耶路撒冷，而不是耶路撒冷呢向万国去来求经、来取经验。应该是万国来到耶路撒冷，来看耶和华神在这里荣耀的作为。哎，为什么这里的君王这么敬畏神、行公义，然后好怜悯，还有这里的君王这么的有智慧？所以就像所罗门的时候，示巴女王和周围的一些国家的那个君王都派大臣，包括君王自己都来看，那这种的外交政策才是最为正确的。但是呢，当耶路撒冷跟神的关系不对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这个主次关系产生变化。耶路撒冷呢就开始向周边的列国啊取媚、献媚，然后呢展示自己的姿色，然后呢那个表现的完全的没尊荣、没没有人格，所以呢就把整个神的城他的地位、他的身位、他的那个他的资格和荣美完全都给消掉了。哦，都给辱没了。所以我们看到呢，这就是最终啊，耶路撒冷城遭致到神审判的根本结局的原因。所以呢，大家整个的一读下去呢，其实相应的一些内容啊，它都结合着一些相应的历史。只不过在这里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今天一定要跨到第那个25节到32节这一段，所以有些细节呢，我们就在这里不多说。但是总之呢，大家要知道，那姐妹两个，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都要先后的遭受到神那个愤怒和严厉的审判。所以有些审判性的话啊，大家就那个可以特别的留意圣经怎么说。特别呢，在23章的第28到31节，那里面就说得很惨。你知道吗？说得怎么惨？就是那个对待耶路撒冷啊，就像要对妓女一样，把她丢在外面，然后让他们刺身。那弟兄姐妹，你们知不知道，在二战结束以后，我们其实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法国他们的民众政府也不反对，后来就做了一件事儿，你们知道不知道？就是法国的人民就把在德国的军队占领那个巴黎、占领法国那个阶段当中，然后有些法国女性去跟德国兵有一些来往，有一些亲近的行为，服侍那些德国兵，结果在那个在二战那盟军胜利以后，你知道那些曾经服务过 那个德军的那些法国的那些女性都被当街强行的脱去衣服，露出身体，还有当街剃掉头发。知道这个事情吗？有些人不知道，是不是？不知道也好，这不是什么好事啊。我只是举下例子而已，你知道吗？除非必要，我都不愿意把那不造就人生命的例子告诉你们。哎，有的时候啊，让人听了，真的那个就希望不会让你们觉得有点负面啊。但是这些呢，你知道吗？实在是圣经里面有些话的一些说明。所以耶路撒冷到后来的结局当中，就真的像先知所预言的那样，被丢在像外面的像妓女一样刺身，完全没有人格，完全都不考虑你羞辱的问题。那么到后来，大家知道耶路撒冷被毁灭，圣殿被拆除，城市也被耕种，然后被用犁翻过，那么呢，形容的非常的生动。其实真像一个从前华美的人，但后来啊，连一点尊荣都不在身上。所以这样的形容呢，虽然形容起来非常不客气，但是呢，它相当能说到问题的那个根源。那接着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呢，就是那个关于24章啊。24章呢，应该告诉大家说，这是一章啊非常重要的圣经。那么在这一章圣经当中呢，其实它已经时间点呢已经跃入到了主前的588年，或者是主前的587年。因为大家知道，再过一年，也就是586年，那圣城就将被掳了。那专家们呢，一般说的说法不一。有的人说是588，有的人呢说587，往往有一年的间隔，不怕的啊，你大约知道就行了。那么在这一年当中，那么先知呢就奉神的命令，发出什么样的预言呢？就告诉当时的那个犹大之民，就用了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呢，其实在前面也有相应的出现过。这个比喻是什么呢？就是啊，把犹大家耶路撒冷就整个的当时的处境比作呀、啊、一口大锅里面在煮着肉。那这个动作大家都不陌生，特别是古代的以色列，他们是吃那个猪那个吃牛肉和羊肉的，对不起啊，吃牛肉和羊肉的。所以锅里面就被形容呢煮的是什么腿还有肩膀的部分，因为肩膀的部分呢它有很厚的肉。那这里面怎么形容呢？就是啊，圣经当中后来就做解释说呀，那杀人流血的城其实呢就是那个锅。所以这个城市就是那个锅，谁是锅当中的肉呢？就是城中的人民。但是呢，这里面大家不用担心啊，说哎，那个，然后呢？什么是火呢？火就是敌人的攻击，巴比伦人带来的侵略。那大家不用担心，按照圣经的逻辑啊，它里面的讯息告诉我们说，如果那个锅是好的，下面的火就是巴比伦人的侵略，怎么烧肉都不用担心。但是现在遗憾的是什么呢？那个锅长锈了。哎，那么锈其实就是这个锅的亏欠，这个锅的问题。所以圣经里面就用这个方面来形容这个锅有问题。然后呢，由于这个锅长锈了，所以最终啊，那个锅里面的肉还会不会再被人吃，就会被倒掉。所以最终不被倒掉，你知道吗？它就表明被弃绝的结局。所以圣经当中当那个用这个解释的时候，相当的生动啊，所以呢，我们就注意到这个。那另外，就是那个下面一个重要的段落呢，就是讲到啊，先知眼目所爱的，也就是跟他应该是他幼年呢所娶的妻，以色列人古代的时候，他们娶妻都很早的。所以那个他的妻子呢起码能陪伴他，我们相信呢、啊、应该最少有15年，那是最少的，我们相信绝对15年以上，跟先知的感情啊应该是非常之好。可是呢，在这里 就在这一章当中，按照神的命令，那么先知的妻子在一日之间就要迅速的干什么呢？去世。所以呢，在那个在先知的妻子去世以后，我们特别呢就看见了，这是从第十五节以后，神要先知所做的。哎呀，是先知特别特别为难的。我们大家读这一章啊，特别盼望大家能够仔细，因为这里面呢，神让先知啊不可以悲哀，然后哭泣流泪，只可以干嘛呢？只可以叹息。那么叹息里面呢，就包括着轻轻的呻吟，甚至啊无法发泄出来的咆哮，还有呢不可以大声的那个嚎啕大哭，不可以的。然后呢不可以为自己的妻子办丧事，然后头上呢还要勒着裹头巾，然后脚上呢还得穿着鞋，另外呢还得不要蒙住嘴唇。那这样的一系列的规定，大家在读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有点纳闷，说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按理说如果古代以色列人的妻子去世了应该咋样？你就读不可的反面，就是本来应该的。你比如说，本来如果妻子去世应该不悲哀哭泣流泪啊，应该，这是应该有的。可不可以叹息呢？可以叹息。哎，那个叹息再加上大声的性子，甚至有点歇斯底里，都是应该的。然后呢大声呼嚎绝对是应该的，而且有的时候自己的呼嚎不对不够的话，你知道很多民族很多国家都自古有一种风俗，如果自己家人哭的人不够，他们就雇一些人过来哭。你们碰到过这些事儿没？哎，我们那个特别，我是东北人的，很有意思，所以我一般举例子我多用东北或待过的地方，那个别的地方我不举，免得别的地方的人打我，你知道吗？当然不会的啊。在东北呢，那个特别我告诉你们一点，就是当我舅舅家，我舅舅家呢，我的舅妈在世的时候，坦白告诉你们说，这不是他在去世以后我恶意的评价他，他真的从我小时候对他有记忆，这个舅妈就是不是我能够尊敬和喜欢的那种类型。他对待我姥姥，哎呦，我真的想起来，求主真的给我饶恕的心。你知道到我姥姥去世的时候，我姥姥被关在一个东北人的农村的房子，叫小道闸，你们懂得道闸不？这样的词汇你们很少懂。这个道闸就是在东北的房子，主房子外面，在厨房里面辟开的一个小小小的一个，有点类似于那个音响操作台那么一个小空间，然后是没有窗户的。我的姥姥就住在里头，下面全都是自己的屎和尿，身上头发上那个虱子都已经穿成串了，每天饭就这么扔进去，我姥姥整天看不到日光。后来是我姐姐去了，我姐姐告诉我姥姥说：“姥啊，你要走就走吧，因为这么活着太遭罪了。”后来我姥在当天夜里就去世了。你知道后来我舅妈去世的时候，我舅妈去世的时候，由于在家里威信太差了，哭的人不够，据说后来是雇的人过来哭的。哎，我虽然指出了这个故事啊，但是还是要回到圣经，好不好？你知道吗？在旧约里头，当提到那个一旦有哀伤的事，那是要大声哭嚎的。然后呢，这里面告诉先知是不能够办理丧事，他本人不能够操办。哎，你想，如果自己的妻子去世不做操办，怎么可以想象？不可以操办。然后呢，本来头上不能再戴裹头巾的，他还要继续戴。你知道为什么不要再戴了？原因是古人一旦自己亲人去世，他们就要把裹头巾撕下来，然后由于古人的头发比我们今天通常要长很多，他们就把头发打乱，所以现在的姐妹们特别容易演习这一幕，然后在地上有那种尘土尘沙和炉灰，就把它扬在头上。 那个样子就表明，哎呦，我不活了，没有意思了，就这个表现这种极度的哀痛，知道吗？然后接着呢，还有古人，那个还有脚上，他们当时也不会穿鞋，他们用不穿鞋的方式表明自己的哀伤，就让自己的脚啊被扎、被割、被刺，然后另外呢，他们甚至会让自己的就是那个眼睛这个部分会被蒙受。大家注意到，现在很多人参加葬礼的时候都戴一个墨镜，发现没有？为什么戴墨镜呢？就表示我眼睛哭得很肿，希望你们不要看见，有点这个意思，知道吧？古代的人呢，就把脸这个地方蒙住，一直蒙到嘴唇，但是先知被告知不可以。还有很惨的是，不可以吃吊上的食物。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在古代的时候，一旦有亲人去世，请问你亲人一去世了，你还会不会？亲人刚刚去世，结果现在是正是吃饭的点儿，结果立刻跑到厨房里，连炒再煎再炸，哇，做一个满汉全席来，你会不会这样做？你这样做显得你很高兴，对不对？所以那真正难过、忧伤的人、哀伤的人，是连吃饭的心都没有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是有些亲戚朋友会为这个失去亲人的人送食物，但是先知在这里被告知说不可以吃吊上的食物。那就是有亲戚朋友给你拿食物来，可不可以吃？不可以吃，仍旧你得怎么样？照常的自己做。那弟兄姐妹，也许你会觉得说，那这为什么？其实这一切都在说明一点，就是当你在国破家亡的时候，受到外族侵略，尼布甲尼撒撒的队伍来的时候，他才不会怜悯你说你家在办丧事，然后你家有人死了，他才不顾及你了，他要杀要抢照常。所以你强调你个人的感受和尊严，没有思考的权利，一切都成为等闲之事。哎呀，所以我们当说到这里啊，真的那个以往战争当中的很多事都可以看得到。你比如说有一个故事就说明得很好，大家还记得那个圣经当中描绘以利沙的时候，以利沙他不是那个去世了，然后后来人们把他葬埋了，还记得吗？结果呢，那个时间过去并不是很久很久，结果呢，就有一家北国以色列的人家里有人去世，结果正当办丧事的时候，结果干嘛？摩亚人犯境，然后呢，办丧事的人能不能说，敌人呐，你行行好，我们家在办丧事，你该打该烧该枪该抢，但是我们在办丧事，有点基本的美德好不好？尊重一下我们，才不会有这样事儿。办丧事的人家知道惧怕，立刻就开始逃命，就在逃命的过程当中，结果不小心呐，把那个死人的尸首掀翻了。这个死人的尸首一不小心碰到谁了？碰到以利沙的骸骨了。结果那个死人立即噔的一声，怎么样？活过来。请你记得啊，是活过来，绝对不是诈尸哦。哎，是活过来，是复活。你知道为什么能复活？他就说明，用这个例子来说明神多么的与他的先知同在。然后呢，其实真正让那个人活过来的并不是那个先知的骸骨，而是耶和华神伟大的灵啊。那通过这个故事都在告诉我们，敌人当攻打来的时候，以色列神的选民已经没有什么个人的权利而言了。无论是你是结婚，仇敌不会让你欢喜，你吊丧，仇敌不容许你悲哀，然后呢，吃饭包括喝水都惊惶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像这样的讯息呢，就完全的把以色列选民被仇敌所掳，然后呢，耶路撒冷将遭致毁坏的这种悲惨的情形啊，真的说的这是一针见血。那么就在这样的情形里头，那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实在要看到圣经当中透露出的神要人了解的神的心意，就是你要知道，作为神的器皿，先知以西结啊，我们过去说过，这到了他人生的 那个感受痛苦的疯癫达到最高峰。然而呢，你知道他把人生呢，可以说三大不幸都体会到。一般大家知道人生多有几大不幸知道吗？当然说法不一样，你比如说一般中国人会说人生的那个几大不幸，古代时候一是客死他乡，如果这么说起来我们都占了一个不幸。如果你有一天在美国，如果主耶稣还没有再来，你活着被提，你需要在地上睡的话，你都客死他乡了，是不是？但是我们今天一般不这么认为了，我们是到了一个更美的天地，是不是？从前在早些年呢，那时候就一直在谈一个问题，虽然失去了大地，但是得着啥了？得着了天空。你们还记住这句话不？最近这句话不怎么说了，但是在90年代那时候，在前那个早一些年的时候，常常讲这些话。他就是在讲到了国外，到了北美的人，然后呢，由于得了信仰，认识真神了，那失去了大地，就是离开祖国的国土了，但是却得了天空。这个天空不是指着物质界的纯粹物质界的天空，这个天空是指什么？跟神的交通啊，在基督里的自由。那么另外呢，如果我们说起来那个不幸，比如说古人认为不幸就是那个膝下没有儿子。对不起，我在这里说，假如要是一旦我们在座弟兄姐妹有些个人个别人家里有类似的状况啊，千万不要认为不幸啊，好吗？这是中国人的说法，我们只是引用一个说法而已。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什么呢？就是中年丧妻。这都是中国古人观念当中的几大不幸。那以西结呢，按理说他应该不要有这个不幸，但是我们看到呢，你比如说如果就着中国人的观念，他几大不幸都占了。像那个客死他乡，他后来死在巴比伦，他和那个呆里的坟墓都在那里。他膝下有没有儿子呢？没有，是那个没有经文证据表明他有孩子。然后他中年有没有丧妻呢？有丧妻。所以他是积蓄了人生很大的不幸，但是呢，这却是一位仁子，就是神心意当中的元人。最能把顺服神的心肠、那个心意、那个生命、那个品格能够活出来。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完全摆上付出的一个神的器皿，你知道当他做这一切事的时候，人们怎么反应呢？弟兄姐妹，我告诉你，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悲哀。而百姓之所以受罚，也就跟这个有关。所以我们在今天呢，一定不要由此就成为耶稣基督所说的吹笛你们不跳舞，举哀你们不捶胸。这是耶稣引用先知的话。那这里面犹大百姓怎么说呢？在19节，百姓就问先知了，说先知啊，你这样行与我们有啥关系呢？你听到没有？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要是作为像以西结一样，哇，把自己全生命包括妻子都摆上了，都作为一个信息来传达了，而整个看你表演的那些会众完了就会说你在干嘛，你干哈呀？东北人说你干哈呀，那个意思是你多余，你自找的。我们要说呀，所以先知悲哀不悲哀呢？冤枉不冤枉呢？从某些角度上来讲，真的他相当相当的冤枉。他传出去了，但真相呢？以赛亚书第53章第一节里面所说的，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发现没有？生命都摆上了，家都摆上了，其结果是这样。那么弟兄姐妮，你知道吗？下面20节以后啊，这里面就带出解释了。百姓不是无动于衷吗？于是这里面主耶华告诉他们说，透过先知家庭的失去妻子的经历，就在告诉犹大百姓，我必使我的圣所，就是你们势力所夸耀、眼里所喜爱、心中所爱惜的，被什么呢？被亵渎。哇，外邦人一来到神的圣所，要想怎么圣亵渎就怎么亵渎，那是非常非常坏的。 有些亵渎的那个手段，我们在这里就不叙述了。我告诉你，那个在主前二世纪，那个希腊的王叫安提柯四世，就曾经在耶路撒冷的圣殿的祭台上，就公然的献猪肉。哎，今天我们很多中国的弟兄姐妹，那吃起猪肉，猪肉香香的，对我们而言不觉得什么。但我告诉你，那如果要是在耶路撒冷祭坛那里献了猪肉，那对犹太人来讲，或对神的荣耀来讲，那是怎样的干饭，哎，是我们的情怀呀感受不了的。所以弟兄姐妹，所以呢，神就许可他的圣所，神的民呢，眼里所喜爱的，心中所爱惜的，然后被亵渎，然后呢，并且他们所遗留的儿女都必倒在刀下。然后另外呢，大家要那个注意，第二十五节也是什么呢？也提到说，人子啊，我除掉他们所倚靠、所欢喜的荣耀，必眼中所爱、喜爱的，心中所看重的儿女。所以这里面呢，其实是连城，然后带圣所、带儿女，就包含在这个那个以西结的妻子这一个身份当中被表达完全了。所以呢，当先知的妻子死掉，那么就表明很快的，神的子民当中这几种啊，没有那个固定的物体，像城还有圣所，可以活动的喘气的，像儿女，这都是所爱的，都将要被上吊。所以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一切都在说明什么事？很简单，那就是掳掠将至，审判要来，然后不可改变。那接着呢，我们在讲到前面的时候告诉过大家，第二十四章的第二十七节啊，非常的有意思。其实他告诉我们说，他说你必向逃脱的人开口说话，不再哑口，然后呢，你必这样为他们做预兆，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么不可哑口，因为在之前大家知道，先知刚刚蒙召的时候还记得吗？那个先知刚刚蒙召的时候，有时候那个一闭口啊，在那里不说话，在那个闭口不说话，又因着百姓家是犯罪的，所以先知就在那儿坐在那儿生闷气呀，气得鼓鼓的。小的时候我们在东北，一到春天我们就到地里面去抓蛤蟆，就是田鸡啊。然后呢，特别有些蛤蟆呢，有些那个母蛤蟆是长得非常肥的，然后我们那时候小孩恶作剧，我今天想起来呀，我就无比的羞惭。所以我已经好多年，你看我一回到国内去，在广东，在哪儿，一说吃田鸡，我绝对不吃田鸡。无论在美国在国内，我都走到哪儿通通不吃田鸡，真的要悔改，因为田鸡是异虫啊。那我们那时候小孩都恶作剧干什么呢？就敲那个田鸡的肚子，轻轻敲，然后呢，气死你，气死你，气死你。结果那个田鸡呢，为了自保，就把肚子长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哎呀，我就有的时候啊，有时候我就告诉我儿子，为什么人的生命一定要从小就要被纠正？要不然呢，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然后下面那几个字叫做坏到极处。如果说坏到极处，我就不说别人，就从我这个人算起。哎，所以呢，当然我是说先知闷闷的在那里生气啊，你想七天不说话，哎，就在那里哑口，但是这一切都是为了做表征，要说明问题的。那么呢，到有一个时刻，先知就被命令不可以再哑口了，这个时候呢开始要说话了。那么接着说话呢，大家就要注意，那么它就变成了，接着就是二十五章，然后一直到哪儿呢？到四十八章漫长段落的讯息。当然在这其中呢，我们会把它分段的啊，我们会把它分段。那我们大家在分段的时候呢，特别我们就会发现呢，其实呢，在第十二章到第二十四章告诉我们，从预言的角度，那就是审判一定来了。然后呢，等到三十三章开始往后呢，就告诉我们 审判已经发生了。但是呢，在那个在就是在那个第24章和33章之间，却有一个非常独立的段落，也就是第25章到第32章，他专门在讲什么呢？也就是上个主日啊，我们所给大家发的那个讲义提纲，这一段呢专门在讲，就是那个以色列周边的一些国家，要遭受到审判的这样的重要的讯息，哎，非常的有意思。我们知道在之前呢，从那个内容上来讲，可以说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第24章，先知不断讲的就是以色列、犹大、耶路撒冷，以色列、犹大、耶路撒冷。但是呢，等到从第25章开始到32章，先知攻击的对象转向国际性的，哎，我们就看到似乎当时全世界都惹先知不高兴，所以先知的笔触就简直那个他所发的话就像快刀一样，临到周边几个国家。那流向周边几个国家呢，大家就特别注意，它是那个这个信息啊，有着什么样的特性呢？就是那个它乃是完整意义上的。你比如说，它主要出现的几个外面的邦国啊，他们的名称是像亚门、摩亚、以东、腓力士、推罗、西顿，还有埃及。请问，如果你要是数一数的话，总共多少个？我告诉你非常巧，非常完整，恰巧是七，这个完整数。实际上在当时旁边的邦国是不是仅仅的就有那些呢？不是的，还有一些其他别的小国的。但是呢，这里面有意的取了这七个完整数，就在表明着很重点的一个观念。大家知道，从前面第四章开始，先知开始做那种先知性的动作，表明犹大和耶路撒冷受审判，一直到第24章先知的死，妻子的死，都在告诉我们耶路撒冷、犹大要受审判，要受审判，要受审判。他主要集中在国内，但是呢，从25章到32章转向国际，那其实这就告诉我们再简单不过的一个道理了，那就是就像我们在今天所说的，当发生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听到过这句话没？那也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国际环境中，在那个同一时间，如果以色列家很败坏，外国不可能好；但是当列国很败坏的时候，以色列家可能很分别为圣，了解没？所以说，当外面邦国遭受审判的时候，很可能以色列家在那时候因着分别为圣，可能不是要遭受审判的。但是另外一点就很无情了，那就是如果连以色列连南国犹大都很坏，那我请问你，外面的邦国会好吗？不会好，请你记得，那就是这就是比较法了，那就是连神的选民都很坏，那外面的邦国就更加不可能好。所以这里面呢就应中了这个逻辑。所以当那个圣经当中告诉我们，前面的段落当中讲到神子民要被修理，要被神惩治和管教，下面就该讲到该讲到那个外面的邦国将要接受到神的审判了。那讲到这个外面的邦国接受到神的审判，你知道我们在这个提纲的前言当中，我们就特别提到了，他是为了什么呢？当然，他是为了神的公义性，因为呢，神不是神跟我们家里面的情况跟我们今天不大太相同。你比如说，我的儿子如果一旦有什么错误，我会在家里面管教他，是我跟他之间的。但是，请问我有没有权利去管教别人的孩子？那除非有的时候在国内的环境中，有些信徒的孩子我是可以管教的。如果在国内环境当中，甚至有些我亲关系非常非常好的有些弟兄姐妹的孩子，说不定我都可以严厉一点， 当然严厉到什么程度细节我就不告诉你们了啊。我对我儿子是非常严厉的，我的儿子已经领教了啊，有多严厉。那个我告诉他了，哪怕在美国的环境当中我对你照常严厉，而且你可以跟别人说，然后你面对一个情况就是我不说了。你们明白，我说你是愿意接受教训接受管教，还是你愿意自由发展。当然每个家里面都有不同的管教孩子的方式，我是比较奉行圣经当中的方式。圣经当中的方式就是告诉我们说，你若不忍呢、啊、用杖打孩子，你就是害了他。当然美国的文化比较抵触这一点，甚至会诉诸于法律。但是呢，神的儿女一定求神给我们智慧，知道可以怎样管教啊。我也在学习神智慧的方法，并且我有对为我的儿子祷告，使他不用被管教就可以很顺服。儿子，你阿门吗？啊，那你知道吗？我要说明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我要说明的一个情况就是，你知道吗？在我们人跟神不同，人只能管教自己家里的，但是我不能管教家里之外的。但是神呢，他家里的可以管，他外面的还可以管。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地和地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干啥？都属耶和华。你服不服吧？你可以不服，但是你得面对这个事实。所以呢，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神也有权柄可以达到外邦，最终呢，就连外邦都要敬畏耶和华。所以呢，我们特别就请大家留意，在读到这一大段的时候，25章到32章的时候，你不断的读到的话，就是先知领受到关于一个国家的预言。这不是先知，你知道吗？在自己脑子里面呢想和编造，每每都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然后等说完了之后，有的时候会说我行什么事，上帝说我要行什么什么事，然后呢让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或者有些事下面就跟着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看到没有？那这些部分啊，都是读经的时候相当要留意的重点。他是在讲到针对外邦的审判，就像神针对犹大和以色列的审判一样，有主权审判外邦，也一样有主权。所以我们的神啊，我们的神是至大独一有权柄的神啊，他的权柄超越万邦万国之上，所以赞美主。那在整个的这段当中呢，哎，我们就是那个特别啊，要注意到呢，他的讯息啊，其实就发布于就是耶路撒冷城被攻陷之前，然后呢也一直发布到耶路撒冷城实际上已经被攻陷之后。所以在整个这一大长段里啊，它的讯息不是一天就发出的。大家如果注意读经文，你就会发觉一段一段一段前面有日期，都在告诉我们时间究竟是什么时间点，这个很重要。那我们在这里呢，大家就注意到，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有些特别的内容我就来不及很仔细的讲，但是提醒大家注意，比如说像这里面提到那个亚门啊，亚门大家知道他的来历，刚才我们已经说了。那么呢，在那个在后来呢，特别呢，我们就知道呢，就是那个亚门在包括犹大被那个巴比伦所掳掠的时候，亚门所表现出的罪行，你知道是什么？就是他们呢，为着犹大被掳掠呢，然后在那里那个阿哈。那圣经当中当提到说阿哈，哎，其实就是表明说太好了，哎呀好啊。然后有的时候我们甚至看到他们说那个还要再加重点，哎呀打得太轻了，哎。所以呢，这里面都在告诉我们3到4节和4到7节，那个亚门人呢因着犹大被惩治了，所以他们就拍手，然后呢就非常非常的高兴。但是呢，这可是他的罪行呢，这是他的罪行。但是最终亚门人要遭受到怎么样的审判呢？ 圣经上说，神就要将亚门人交给东方人。什么是东方人呢？东方人被称为是旷野当中的亚拉伯人，其实就是以实玛利的后代。那么以实玛利的后代啊，在圣经当中有一个一贯的一个描述，就是野蛮、杀戮、偷袭。所以圣经当中呢，常常提到阿拉伯人，那个说法就是，他们往往是被形容是神审判某些人的工具，他们是参与抢掠的。当他们的杀人掠货、流人血的时候，是毫不留情的。这都被形容为是以实玛利的后代。那接着呢，25章8-11节呢，就提到摩亚。那摩亚呢，其实如果要是大家参考啊，像那个圣经当中啊，如果你要是在读那个民数记的时候，哇，民数记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过，本来要过摩亚的境内，然后呢到迦南的时候，我们大家就知道摩亚是怎么表现。摩亚其实当时联合着亚门还有米甸人，圣经当中主要看到我们是摩亚和米甸，但其实呢亚门也参与进来了，那就是不仅仅坚决不让他们入境过境，而且还怎么样呢？而且还在摩亚石亭那里干了一件非常坏的事儿。那些摩亚还有米甸的那些包括首领的女儿都出动了，哇，打扮的花枝招展，那个拿今天的话就叫性感，哇，那个跳着摇摆舞就从树林当中就出来了，哇，那个诱惑性极强啊，身上抹的都是香膏香水，结果以色列的那些男丁一闻到就昏厥过去了，然后就开始跟这些女子就发生奸淫。所以那个圣经上告诉我们，那一日当时后来当以色列百姓犯罪的时候，圣经说神就同时借着瘟疫来击杀以色列的男丁，死的人达到多少人？去看一下数字啊，那个看起来能记下来的人比较少，去看一下数字，人数非常之多，以至于当时场面乱到一个地步。摩西在靠近圣所会幕的地方，当时摩西已经老迈了，120来岁了，然后在那里哭，已经没办法。是后来谁把整个事态扭转了呢？有一个人，有一个人是亚伦家的，后来他做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大家知道亚伦家的就是做祭司，他后来拿着一把长枪，一把长矛，把那个西面支派和那个米甸首领的女儿两个人正在行淫，他当时一枪就把两人刺透。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愤怒才止息。大家去看民数记啊，哎，一是死了多少人，二那个人的名字叫什么，哎，自己去看。那这里面呢，因此圣经就告诉我们呢，摩亚人跟以色列人之间有一个过节，就是啊，长时间的仇恨以色列。那关于这一点呢，其实我要告诉你们的太多，我很想告诉你们为什么仇恨，但是呢很对不起时间的关系，我必须得往下讲啊。那个由于啊，他们长期的仇恨以色列，所以呢他们就有他们的罪行。那么因此神的审判关于摩亚的呢，也是将他们呢交给东方人。那么到了后来呢，你要知道，就是在耶路撒冷被毁以后的第15年，所以如果大家把586减去15，你就知道有多少数，那个多少数字。那么就在那一年，你知道吗，摩亚就被巴比伦所灭。那除了摩亚呢，那另外一个就是大家都熟的一个以东啊，以东这个国家呢，其实跟以色列人的亲缘关系最近，比摩亚和亚门还要近。但是以东这个国家，哎呀，真是阴暗，然后下作，然后无耻。你在有些国家里呢，虽然不怎么好，还能看到个别的好人。你比如在赫人里头还有大卫的勇士，发现没有？ 然后在摩亚的人当中还有路德。但是呢，对不起，我怎么读圣经呢，我就发觉很难在以东人还有亚门人的那个人当中看到过好人的记载。那么以东人呢，你知道吗，他们生活在非常高的一个高原上，叫以东高原。然后呢，他们专门啊在上面那个高原上做买卖，然后呢跟来往商旅做买卖。因为在那个高原上有一条道路叫做王道，就王的高速公路啊，那个商旅呢可以跟那个以东人做买卖。结果你知道吗，以东人特别的没有兄弟情分。大家知道那个当以色列人想过境的时候，他们就不让以色列人过，不无奈，你知道吗，以色列人就只能过哪里呢。如果大家喜欢地理，你就看那个以色列的地图，就是那个雅克伯湾有一个城市叫做以寻加别。以寻加别，然后呢沿着往北上，不走以东的道路，因为以东的高原上呢它高海拔以上啊1000多米，1500来米，然后呢高原的顶部呢才宽度才几公里宽，大家可以想象那么高，上面就那么窄，几公里宽。然后呢宽道里面呢挨着阿拉伯沙漠呢就是它的悬崖峭壁。那摩西后来带着以色列百姓就沿着全悬崖峭壁一路往北上，结果走在路上的时候，老百姓就实在受不了，所以终于怎么样呢，发怨言了。结果一发怨言，结果后来民书记里面告诉我们说，神就让火蛇出来了咬他们。所以旷野当中举铜蛇的事就因着这个而来。所以我们从这里呢就可以看出，那以东人呢很坏。那特别呢在南国犹大遭灾的时候啊，像那个诗篇137篇还有俄巴底亚书都记载了，说以东人呢，你知道吗，就做非常恶劣的事，他们就跟巴比伦的军队联合在一起，成为他们的爪牙。然后呢看到有些以色列人呢逃脱了，侥幸逃脱了，他们就有点像什么呢，他们就有点像南京城。大家记得那个1937年的时候，不是有两个日本兵都好像是那个是有小小的军衔不是太大，他们拿着日本刀，那个后来就在我们神学院附近的有些地方，你知道吗，当时每个人砍杀呀，都是砍杀的100多人。他们那两个日本兵后来都被枪决在南京，被国民政府枪决在那个在南京，是二战之后光复之后，你知道吗，以东人就干这事儿，以东人就配合巴比伦人，看到个别犹大人呢侥幸逃脱巴比伦的军队，结果一看到是以东人，以为起码以东人应该能看点情面吧，以东人就专门剪除犹大的弟兄，而且还参与抢夺。所以大家读那个俄巴底亚书啊，圣经上就告诉我们几个不该，说你不该这样，你不该这样，你不该这样，你不该这样。我们说其中一个不该幸灾乐祸，那还是已经非常轻的了，还有更加恶劣的手段。但是我要告诉你，你知道吗，神对以东的那个预言非常的严重，那就是以东有一天会成为废土。那么以东这个民族到后来将不再具有独立性。所以终于有一天到了主前20世纪，你知道吗，以东人后来被希腊人强行的那个把他们那个因为各种的因素啊，那个最终在主前20世纪，以东人就成为犹太人当中的一部分。所以现今啊，你当看到犹太人的时候，他会告诉你我是犹太人，但是我告诉你，犹太人的血统是相当相当不纯净的，说不定他的里头就有以东人的那个血统在里头。这是因为在主前20世纪融合在一块儿，在耶稣那个时期，那个以东人名字叫以图买人，当时的大希律还记得吗？希律家就是以图买人，就是以东人，而不是正统意义上的犹太人。哎，所以之所以到后来这个结果，都是神审判其中一种方式。那接着呢，在那个25章的15-17节，就是告诉我们非利士。大家要知道啊，在那个中文的非利士，但是如果你把它变成英文， 其实如果要是在今天来讲，它就后来就形成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巴勒斯坦，清楚吧？哎，所以呢，巴勒斯坦人直接来自于那个腓力士。那巴勒斯坦人、腓力士人呢，原本是在地中海当中有一个大岛叫做克里特岛。哎，那个名字呢，同时又叫加培托。哎，所以呢，如果你要是看克里特岛，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岛。大家知道有一个岛，叫基提，叫塞浦路斯，离以色列比较近。再稍远就是那个克里特岛，那个腓力士人呢是从那里来的。那么腓力士人呢非常厉害，他们擅长拜偶像，然后另外呢他们擅长农业，他们种麦子，哇，技术非常高。另外他们铁器特别发达，所以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他们长时间的成为以色列的劲敌。一直到大卫的时候才被彻底征服，但是大卫王之后，剩余的腓力士人呢，慢慢后来又成为搅扰以色列的势力。那么这里面呢就宣判了那个关于那个腓力士要遭受到这审判，所以呢神会伸手啊毁灭腓力士人。所以这是圣经的预言啊，圣经的预言。那如果在今天呢，其实当主耶稣基督那个降生，让十架的大恩成就以后，我们今天呢就再不应该用旧约里面的观点来看不同的人了。因为呢严格意义上来讲，除了犹太选民之外，请记得，无论是以撒玛利人，无论是那个埃及人，无论是那个巴勒斯坦人，通通是外邦人。所以我们外邦人呢就一同要在耶稣基督里蒙恩。所以除了犹太人以外，不要再高举另任何一个民族。哎，因为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在那个听到有些聚会的场面，人们就在讲那个以撒的命定啊，以斯玛利的命定，就在强调这些因素。其实我们在圣经当中就要看到两个主线，一是由神对犹太人的计划，神在耶稣基督里那恩典临到原本不是在这卷中的那外邦人的计划。所以我们如今除了人犹太人以外的，通通是外邦人。那么通通是外邦人，就要都要在平等的救恩上有份。我们要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对巴勒斯坦人特别的有歧视呢？除了巴勒斯坦人当中的哈马斯那些极端的恐怖主义者，你知道吗？其实在巴勒斯坦人当中，据统计有15%的人口是基督徒，我们的主内弟兄姐妹，他们信主的人数比犹太人信主的人数还要多。哎，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我们有的说不要单方面拍照啊，我们要多祷告，然后不要单方面拍照。一提到犹太人，我们就100%全是好的，然后一提到犹太人以外的，100%全是坏的。我们说坏的只有坏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看到另外的因素，就是神的教会的因素，这方面呢不可忽略。而教会绝对不会参与到恐怖主义当中来，不会在哈马斯里面。啊，感谢主。那接着呢，那弟兄里面，我们要看到一个环节呢，当然今天不见得全能讲得完。那就是从26章啊，一直到28章，那弟兄姐妹，我们就会将看到这里面有一大段的讯息啊，3章的讯息是专门针对什么呢？针对以色列沿海往北边去的，国家。其实这个国家呢，如果在古代而言呢，从国家的领土的角度上来讲，简直微乎其微。可是呢，人家就是厉害。那么它有两个主要的城来组成，那这个小国家呢就叫做腓尼基。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一般不叫它国家，当提到腓尼基的时候，是把那里的人叫做腓尼基人。然后呢称国家呢，就是小型的城邦制。大家知道古代的时候，像很多像腓力士人，包括希腊的很多地方，包括像推罗西顿，他们都是什么呢？城邦制的，一个城就是一个小国家，一个城就有一个王，就是这意思。所以它不是一个辽阔的国土，然后有一个国都，它不是这样子。 你看推罗西顿就挨着以色列的沿海往北上，然后往北上呢有那个往那个一直往北上，从有一个地方叫雅克里，再往北上走一小段之后，就会有一个地理形状的像一个梯子状态的一个地方，叫做推罗梯，叫推罗的 Ladder。 哎，那个有一块陆地呢进入到海里，就好像人能踩上去一样，叫推罗的 Ladder。 那么呢就在那一带两座大城，推罗和西顿。那么紧接着呢26章27章28章呢就专门讲推罗西顿推罗的事儿。西顿呢被提到的很少，以推罗为代表。那弟兄姐妹啊，读经我们说了，在那个圣经当中很多的经文呢实在在读起来呢有的时候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说呢其实靠着圣灵的开启，一旦能够那个能够明白圣经究竟在讲什么啊，人的心就会很透亮，然后呢那个读经带来的属灵的喜乐就会加增。其实当讲到推罗的预言的时候呢，我就带大家就像剥洋葱似的，一层一层的帮你们剥，然后呢让你们知道它的核心要点究竟指着什么。你知道吗，这里面呢首先我们提一下呢，就是这座城它的厉害。古代的有一个希腊的历史学家，有些懂历史的人就知道这个人呢，他说讲的一些事儿跟旧约圣经很有关联，叫做希罗多德，你们知道这个人吧。这个人呢他曾经就讲过，他说那个推罗城它的历史悠久到什么地步，你可以想象吗？哇，简直你想象不到。它是建于主前的2470年，吓人不？那个时候啊，耶路撒冷还只应该是一个小村庄的，甚至小村庄都不是。中国的很多的城市还都是蛮荒之地的。哎，所以呢，你就要知道那个古代地中海啊，那一带区域两河流域才是人类，就是那个洪水之后的发源地。所以那一带的那个文明还有古籍都特别的古老。你想亚伯拉罕到带着撒拉带着全家去埃及的时候，金字塔已经被建好1000多年了，你可以想象，你可以想象，可是人家还在，直到今天还在。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我们要服输的。中国的古老文明有的时候比起来不如人家的，真的。那这个推罗呢，他特别到了主前60纪的时候，你就要知道哇，他的那个他的先进程度，就反映为哇，他是整个地中海呀、啊、交易贸易的商业中心。那如果要是大家在读的过程当中，哎呦，我就觉得，我不知道你们读的时候会不会有兴趣啊？但是我告诉你，对不起，我是很有兴趣的。你比如说我在读经的时候，我就特别把它的第27章，就跟呢启示录的第18章来做一个比较。哇，这里面呢就在告诉我们说，哎呀，在那个推罗城，古代主前60纪的时候，人们在推罗城交易的所有的各种的物品、各种的商品，拿今天中国人的成语“琳琅满目”啊，“目不暇接”啊，你那个，然后那个丰富啊，什么那个累积呀、啊，多到不可胜数啊，品种丰富啊，你怎么形容都形容不完的，你难以想象。但是呢，我们大家要知道，这繁荣的背后，它是有着另外的成分，我们不能单单看经济，你知道吗？今天呢，这世界上邦国最可怕的一个点就在于什么呢？就是一心要抓经济。我告诉你，等我们读到推罗西顿，尤其神借着先知针对推罗王的那个情形的时候，就要知道推罗王包括推罗的城最大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贸易，然后呢那个商业上的事儿。哎，大家读到那个推罗王，有没有到那个知道他那个因为贸易增多，然后呢资财加增，结果后来就带来不公不平了，以至于后来罪恶就来了。哎，你都会发现有这样的记载。有时候我们很难理解说这究竟指着什么，但是请大家留意这些字眼，然后神就逐步的会给我们开启。那这里面呢， 并不是在强调经济的负面，而在于告诉我们说，如果一个城市一直从主前那么悠历史悠久的时候，一直到末世，只注重经济的增长，不注重对创造天地万物之主独一真神的敬拜，它就会演变并堕落到另外的一种情况，就是一种可怕的情况。你知道古代的腓尼基人，就是推罗人，厉害到是一个什么程度？据说他们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将他们的商船一直沿着地中海，他们那个通过了那个地中海的那个出口，大家知道的出口叫直布罗陀，知道吗？那个本来呢是人家那个西班牙的，结果后来呢被英国人给占了，说什么也不肯还人家，也闹着还的话就得打仗，但是呢西班牙是打不过英国的。然后呢驶出地中海之后，沿着大西洋啊就一路往下，结果呢你知道吗，腓尼基人最早发现好望角，可惜他当时啊据说他们没有往里弯一下，他们只要一往里一弯就进入到印度洋，厉害不？所以航海的民族啊，推罗西顿的人非常非常厉害。那么呢其中呢，那弟兄姐妹特别呢就是在那个第27章，我们今天呢因为不能够继续讲下去了，我就给大家布置一下重点。你知道吗，27章特别把整个推罗就形容为一个美丽的大船，然后这个船啊，从它的木料到甲板到桅杆，然后呢到那个船的那个帆布，还有那个它的桨，来自于各个地方的最好的材料，然后全世界在当时那个意义上的全世界的商旅也将世界上最好的财物都集中在这里来售卖来交易。那弟兄姐妹，我请你注意到这些并不是要仅仅让你看到推罗古代的时候繁华的场面，我希望你注意到的是你跟启示录第18章里面做那个做对参，你就将发现那里面告诉你的是很奇妙的事，那里面告诉你幕后的巴比伦大城当有一天被烧被毁灭的时候，原来的城中在没灭之前经营的事情跟古代推罗所做的事儿一模一样。但是请记得，我告诉你啊，我先给你一个结论，然后我就结束今天的课程。我就告诉你，那个启示录第18章里面讲到的巴比伦实际上是讲当时的罗马的。很简单，现在这里的推罗也并不绝对是在讲推罗，而是在讲那个陆地的大城巴比伦的。原因是什么呢？且听下个礼拜分解，好吗？那个我那个另外呢请大家特别留意啊，我们呢讲到28章的时候会讲到那个推罗军，讲到推罗军的时候请大家特别的那个要注意，请你去读那个以赛亚书第14章的12节到17节，好不好？那这样的话呢你就更加得以明了。所以呢下个礼拜当我来的时候，我会发这一次的我们主日学的最后一次的讲义，可是这一次的讲义呢就下个主日讲的是给最后一次那个主日学的时候所讲的，但是下个礼拜来的时候呢大家把今天发的带来，然后还有下个主日来的时候呢你们将会收到一个新的以西结书的一个趣味乐趣享受的那个一个小测验那个卷子，然后大家把它下个礼拜拿回去，等到那个最后一个礼拜就是18号那天的时候你拿回来，然后我到时候判给你，你们一定会得到非常美好的分数，好不好？好，来让我们低头祷告，把那个剩下的内容都仰望主。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主啊，懂你的话这是甘甜，哪怕是在你的话中看到了你警戒你选民、审判你选民、警告你选民、惩治你选民的话， 我们都觉得甘甜，因为你对你你的子民实在是有利益、有好处、有恩宠、有爱。主啊，在希伯来书里面第十二章特别告诉我们，凡你所疼爱的你才管教。主啊，因此透过我们所读的先知书，主啊，特别是以西结书当中这样非常有个别的非常冷酷的严肃的严厉的经文，就让我们看到这看起来严厉的经文背后所隐藏的你那慈爱的心意，让我们摸着你的心意，就愿意一生一世在我们今日的灵命环境当中来为你的荣耀而活。主啊，让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成人，满有主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就可以为你的名不单单打美好的仗，还会做那美好的见证。我们即将散去，你也特别与我们回家的脚步同在。我们接着也把两次还有的两次的讲授都交在主的手中，每一次你都与我们同在，并把圣经当中的要点透过讲解和我们自己读经的学习都能够带出来。感谢赞美主，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借助读你的话，在认识你的荣耀、真理、丰满和恩典上，这是更多更多的加增。赞美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